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Finally, 我们要开始讲圣灵的恩赐。其实我们前面有很多的预备，因为我们相信一个基督徒的品格跟他的能力是一样重要的，所以我们也一再的强调，我们需要能力，我们也需要建立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品格。我们前面好几个月都在讲圣灵的果子，现在我们终于要进到圣灵的恩赐。我们很期待在这个过程里面，神的灵把他的恩赐赏赐给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认识到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个祝福的心意。而且呢，当圣灵浇灌下来给我们那个恩赐的时候，帮助我们彼此服侍，而且帮助我们能够把神的国在这个地方扩展开来。传福音非常非常需要能力。今天我们要讲分辨诸灵，我们刚才说又有一人能分辨诸灵。关于九种恩赐，我们传讲的次序并没有特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我们分配到不同的同工，要大家都去 study 一下，然后按照同工方便的时间，就是那一个礼拜就是传讲那个恩赐。基本上我们希望一个礼拜传讲一个恩赐，一直到十月哈。但是呢，这个今天我们只会讲分辨诸灵的上半。分辨诸灵，顾名思义，中国的字非常清楚，诸灵代表多少种灵啊？绝对不是一种，对不对？分辨诸灵，我们翻开圣经，我们很容易发现圣灵、魔鬼的灵、邪灵、人的灵，还有呢，天使。天使，好，那我们来先读一段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亲爱的圣灵，我们仰望你，让我们能够摆脱呢所有的沉重的压力，让我们的心能够喜乐起来，能够期待你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事情。这节圣经说，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于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这个跟在保罗布道团后面叫啊叫的使女，他说的话似乎没有错，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这些，对我们这些当地的人传说救人的道，讲的话没有错。但是呢，一连多日在那边喊叫，这有一点稀奇哦。你有没有用过你的嗓子？你大声喊叫半个小时看看结果怎么样？正常的情况，你过度使用你的喉咙，你的嗓子就会哑，对不对？这个人一连几日大声喊叫， 没事，而且他也没有打算停下来，他还打算继续叫。保罗终于不忍耐了，转过身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从他身上出来。你知道在这个里面，刚才我们读哈，这当中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保罗感觉听到这个声音心中厌烦，为什么一个人好像在帮保罗的布道船做免费的广告？为什么他的声音听在保罗的耳中会觉得厌烦？这里给我们一个提示，保罗就分辨出这个女子身上的灵是有问题的。但是当然我们绝对不是说我们看到一个人有点厌烦，我们就怀疑说哎，他身上的灵是不是有问题。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自己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如果一切看起来都是对的，都没有问题，为什么我的心里面会觉得厌烦？好，可能我们在这个时候要稍微停下来祷告一下，分辨一下。那个哥林多后书，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撒旦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撒旦的差役装成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换句话说，一个人做对的事，说对的话，不一定保证他里面的灵是对的。这个时候有时候你感觉厌烦，有时候感觉烦躁不安，可能你就要考虑看看到底是什么灵在影响这个氛围。很有趣的是哈，就在这一段故事的后面，它的下半段，这个使女的故事，圣灵提供了我们怎么分辨圣灵 下面一部分。但是今天我们不会很仔细的讲这一部分，我们会下一次来讲怎么样分辨圣灵，怎么样分辨人的灵。但是这个地方呢，保罗跟希拉因为把那个使女的灵赶出去了，对不对？然后这个灵本身是来帮助这个使女的主人赚钱的，因为好像他有一个预知的能力。很多人我觉得特别是华人非常哈这种预知的能力，所以呢很多人就来拿钱想要这个使女告诉他们一些什么。这个时候这些人发现保罗断了我们的财路，非常生气，所以这些人呢就把保罗抓到官长那里。他们这些罗马官长，他们就对这些官长说，这个人来我们这边传一个我们罗马人不可以接受也不可以行的规矩。那官长也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抓了，就打了一顿，打了保罗满身是伤，然后就把他丢进监牢里面。晚上到了监牢里面，他们两个也没有事干，对不对？他们两个半夜的时候就开始唱歌祷告。你看很特别哦，多么不一样。保罗跟希拉在不对的时间，我请问你半夜是要干嘛？睡觉。 你想要睡觉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在那边叽里呱啦的，你高兴吗？而且看起来也是一个不对的地方，这是监牢里面，这些人都是穷凶恶极，他们两个人开始在那边唱诗赞美神，他们制造出来了一个氛围。这个氛围把所有这些囚犯的耳朵都竖起来，他们侧耳而听。这个地方多么的不同，一个人他是讲所有对的话，似乎做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大错，但是听在保罗的耳里觉得厌烦。另外两个人在不对的时间，似乎也是不对的地方， 但是他们的声音听在这些囚犯的耳中是非常的舒服。为什么？后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证明，当他们在唱歌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很大的地震。这个地震非常的特别，你看哦，你有听过什么地震可以把人的手铐脚镣把它震开吗？没有，从来没有，它只会把房子震垮，对不对？他们的手铐他们的脚镣被震开了，但是很奇妙，所有的囚犯都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在他们可以逃跑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逃跑。你知道，在保罗这些囚犯的这些行为啊，说明保罗的这个歌声，希拉的祷告声音里面有很奇妙的东西在吸引这些人。可能他们制造出来的那种氛围是非常的平安，非常的丰富，让这些人感受到全部都被吸引，以至于这么大好的机会没有人动，全部坐在那里。好像那天晚上上帝把分辨诸灵的恩赐赏给他们了，他们听出了他们灵魂渴望却没有从来没有找到过的氛围。声音带出来的，声音可以制造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因为那个里面的来源是不同的。很多很多次，不管是在这里，或者是我们从前在一楼二楼聚会的时候，很多新来的人，我们结束吃饭的时候跟他们坐在一起，他们就会跟我讲，好奇怪哦，师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你们唱诗歌我就开始流眼泪，我为什么会流眼泪啊？很多人他不明白， 你说一个人普通的情况那么容易流眼泪吗？不可能啊。我现在说，哎，我们大家一起来流眼泪，多少人能够流得出来？除非你被什么东西 trigger， 不然你不会流眼泪。在我们吃饭的时候，有不少的新朋友都说同样的话，我不能够理解到底为什么我会流眼泪。其实这个时候他们虽然不明白，就像那个囚犯一样，虽然不明白，但是他们会向这个氛围敞开他们的心，以至于之后我们在这边分享的信仰，或者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分享的见证，他们就能够接受。这个就是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后来因为狱卒管理监狱的人，他进来看，哇，这个大地震不得了，这些人一定都跑走跑掉了。结果没有想到他自己想自己吓自己，就是自杀了吧，算了算了，反正我也是被抓到也是死了，我就自杀吧。那保罗就说，哎，你不要做这个事情，我们全部的人都在这里。然后那天那个狱卒跟他家里的人全部都接受耶稣，而且受洗。那一天在这个监狱里面好像发生了一个复兴，他的开始就是因为保罗能够分辨出使女里面的灵是不对的，然后神让这些囚犯分辨出保罗跟希拉声音里面有吸引他们的东西。所以分辨诸灵重不重要？分辨诸灵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是非常必要的。这个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分辨诸灵的恩赐对于我们基督徒是必要的，但是呢， 他也告诉我们，第一，一切的灵我们不可都信，不要以为超自然的事情一定是从神出来的，魔鬼也能够行超自然的事。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当神叫这个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把你的杖丢在地上，杖会变成什么？结果没有想到他这样子做的时候，法老找了那些术士来，术士也把杖丢在地上，也变成蛇了，对不对？然后好，第一个大家打平，不过也其实也没有平了，因为亚伦的杖吞掉，亚伦杖变的蛇吞掉了术士的杖变的蛇，但是这表示什么？他们有一点法力耶。第二个，水变成血，亚伦可以做，摩西可以做，这些埃及的术士也照样可以做。然后就是把所有这些水池里面河里面的青蛙都呼召上，跳到陆地上来，亚伦做了，埃及的术士也做了。所以魔鬼是有能力的，魔鬼是有能力，不要一看到哇这个人好厉害，他一定是圣灵在使用他，不见得。然后第四个，他们说把那个尘土啊扬起来就变成狮子，这个时候这些术士做不了了。上帝在这些魔鬼的身上是有给他们能力，但是是受限制的能力。而圣灵叫我们做事的时候，他给我们的能力是他要你做什么，他给你那个能力使你能够做，这是不同的。而且 我每次读到这些术士在那边变青蛙、变水、变成血、变成这个什么东西，我都觉得他们好笨哦，因为他们变出来的东西搅扰他们生活的，是不是？你干嘛要去，神是用那些东西来刑罚他们，他们也变怎么样呢？结果怎么样呢？自己受苦。好，也许我们会说埃及的术士哈，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也不会去相信他，因为他是服侍外邦神的器皿嘛。但是我们现在就要问，有没有可能基督教里面也会不会也有假基督之名混在教会中生乱捣蛋的器皿呢？耶稣在麦子跟稗子的比喻里面，他说稗子长得很像麦子，但是稗子是魔鬼撒在世界上的种子，稗子是魔鬼之子，他撒下来撒在世界上，开始的时候分不出什么是麦子什么是稗子，因为他们长得非常的像，等到长可以结穗的时候，要开始结果的时候，稗子结不出果子来，这个时候才发现，哎呀，这个不是麦子。可是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把它拔出来，为什么？因为麦子跟稗子的根已经纠缠在一起了。如果主耶稣说，你这个时候如果把稗子拔出来的话，你就会伤害到麦子，因为不想要伤害到麦子，就让它这样吧，就让它在那里吧。好，这是耶稣说的，魔鬼是在这个世界上撒他自己的种子，那些长起来的是魔鬼之子。有没有可能撒旦撒在世界上的也出现在教会里呢？有可能吗？不但可能，而且常常就是冲着教会来，因为耶稣讲这样的话，耶稣说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为什么选民会迷惑？因为我们会想，哇，这么大的神迹，这么大的事情，若 若不是圣灵，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做得出来 ？No， 神迹奇事背后供应的能力，可能完全不同的来源，可能是从完全的不同的来源来。所以不要以为，哦，这个假先知有这么多人跟随他，他的聚会里面有医治、有奇事，他一定是圣灵。No。耶稣已经警告我们了。事实上，在教会的历史上，很多异端，他后面都有很大的跟随者。回教不是吗？佛教里面也有很多歧视。如果他们混进了教会，那就要把选民都迷惑了。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了解分辨诸灵的重要。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一切的灵我们不可都信。其次，约翰告诉我们，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吗？我们要试验，怎么试验？怎么试验这个灵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第一个，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我们要晓得，假的就是假的。耶稣告诉我们，有一些假先知，他披着羊皮，但是里面呢是残暴的狼。他才不 care 教会弟兄姐妹到底有什么祝福，有什么好处。他里面是残暴的狼，他要来分裂，他要来吞吃，他要来掠夺。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因为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够摘无花果呢？假的迟早会显出他的假来。牧师和我还在加州服侍的时候，我好像跟你们讲过这个事情。就当时哈，我们因为请米勒牧师到我们教会，那我们就觉得好的不得了，所以整个教会就在想，我们要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人，又可以讲神的道，又可以祷告，好，这么样的人来祝福我们教会呢？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突然人家告诉我们，从前在台湾一位非常有名望的传道人就住在加州，而且就离我们的教会不到15分钟的路。哇，我们好高兴，就觉得说这一定是从神来，神因为看我们渴慕，就把这样的人送给我们。我们就请他，我们就 book 了2次这个讲道。结果不晓得为什么，很奇妙，他来的时候那一次聚会，他讲的内容跟米勒牧师上一个礼拜在我们教会，就是上个月在我们教会讲的几乎一模一样的内容。哇，我们就没有听过这样的道，我们就觉得神实在对我们太好了。可是很奇怪，我们四个传道人听完了那次道之后，我们就觉得里面怪怪的，没有一个人讲得出到底怪在哪里，但是四个人都觉得怪怪的。但是因为我们已经 book 了2个礼拜，所以第二个礼拜他还是来讲。这一次也是一样，我们没有一句话是不对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四个人还是觉得怪怪。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开同工会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就决定，我们不会，暂时不会再请他来。可是没有想到，他只有在我们教会讲2次道，我们教会一些年轻人，这个高中生跟大学生，有10几个人就跟着他去到他服侍的聚会里面，就不再来参加我们的教会。差不多1年之后，我们就听到这个有妻子有孩子的传道人，竟然使得他聚会里面一个非常年轻的姐妹怀孕。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说哈，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假的东西是不可能一直骗人的，所有的根都会结出果实来，不同的根就结出不同的果子，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试验要试验。约翰又说，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约翰讲这一句话是在约翰一书已经是很后面的时候，因为当时的教会面对这个诺斯底的异端，所以约翰讲这个话，这个灵如果不认耶稣好，就不是出于神。可是呢，历史上有一些人就把这一句话的应用，怎么应用呢？就是教导我们，如果你去赶鬼的话，要叫这个被鬼附的人叫耶稣，如果他叫不出耶稣的名字，表示他的里面的鬼还在，如果鬼赶出去了，他就可以叫出耶稣的名字。你们多少人听过这样的讲法？我告诉你们，这是不对的讲法，这是完全不对的讲法。我一开始赶鬼的时候，我也是人家这样教导我，后来我就发现奇怪，这个人可以讲出耶稣的名字，但是我知道他里面的鬼还在那里，因为他有一些奇怪的现象。然后我才发现，这个耶稣去到格拉森，不是后来把一群鬼赶到猪群里面吗？你知道那个鬼要出去之前他说什么吗？他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他完全知道耶稣是谁，他完全知道耶稣的身份，而且他完全知道这一位至高神的儿子可以让他受苦。还有一次，耶稣在会堂里面，有一个那个被那个污鬼的精气附着的人在那边大叫，哎，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这又是一群，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讲得出耶稣的名字，知道耶稣的身份，是不是？那些鬼不但能够这样子，他们完全知道耶稣是谁。所以呢，不要以为当一个人可以讲得出耶稣的名字，就表示他里面没有问题，也不表示那个鬼已经被赶出去了。但是魔鬼所表现出来不与圣灵的性情相同的那些习性，那些目的，那些蛛丝马迹，那些讲话的态度，可以让我们试验这里面的灵到底对不对。魔鬼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他就是要来阻挡神的旨意，他有很多的诡计想要搅扰，使得人不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教会的历史上，我们现在教会已经17年了嘛，在我们教会的历史上，曾经有2年莫名其妙一直发生车祸，非常频繁，一年都有10几个车祸，20个车祸，然后很多车子，好几辆车子都偷偷掉，完全毁掉。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慢慢我们就认为这是魔鬼在攻击我们教会。我请母堂祷告，母堂的同工问我，你们教会人都不会开车吗？你看频繁到这种程度，人家就认为说只有不会开车乱开的人才会搞成这样。 No， 我们发现没有一个车祸是我们的错，没有一个车祸是我们的错。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警觉，这个我们在祷告会祷告，特别一些这个祷告小团体，因为我们不想要大声嚷嚷让弟兄姐妹害怕， 但是每一个礼拜天下午，我们仆人团队在一起，我们都会为这件事情祷告。两年，整个发生了大概30几个车祸，不可思议。这就是魔鬼有计划的来攻击我们。一旦这个人发生车祸了，他就让他的生活马上就很复杂嘛，要修车子，要搞赔偿，然后很多的杂事，对不对？就来打搅。然后同工呢，哦，要去看探访，要去祷告，什么，就是混乱嘛。所以我们要知道，魔鬼首要的目的，他要阻挡神的心意，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家，在你的教会。让我们去做一些神不是最重要的呼召的事情。还有第二，魔鬼扭曲神的话，以那些听起来好像对的话来困惑人。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对提摩太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引诱人的邪灵运行在这个社会上，鬼魔的道理充斥在这个社会上，甚至于今天的教会已经接受了一些鬼魔的道理，比如同性恋是 OK 的啦，同性恋的人只要他真的重生得救，也可以让他服侍了。比如堕胎有什么关系？现在就不是，现在女权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那个胚胎只不过是一团组织而已嘛，根本不是人。鬼魔的道理，什么时候胚胎，什么时候成为人，谁说了算？还有 even 我们教会都有人对星座、对算命感兴趣，我们的耳朵有一只耳朵很想要听，哎，看看我这个礼拜的星座，我的运势怎么样。或者同居有什么关系？婚前性行为有那么严重吗？我们不试试，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合不合呢？鬼魔的道理。我说的哪一个不是现在教会已经接受的？鬼魔的道理。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些想法，让它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人如果不悔改，他跟随神的道路会非常的挫折。第三，就是散布不信任、猜忌、谎言、诋毁、控告，然后造成分裂。这是鬼魔的灵，因为所有这些都是他的性情，是不是？不信任、猜忌、谎言、诋毁、控告、分裂，每一样都是魔鬼的性情，但是没有一样是圣灵的性情。试验他，试验他。我们如果不能够分辨好，我们卷入这些事情当中，被魔鬼的灵辖制，至终我们要成为他的俘虏。第四方面，试验，试验。魔鬼渴望获得注意，魔鬼想要享受敬拜，这不是他从天上坠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吗？骄傲。你看啊，神那个保罗对提摩太说，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个谨守，这个我们 self discipline， 但是谨守这个字，我们中国人在讲话的时候很少用，意思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 self discipline， 也有这个。其他的版本翻译成 self control， 可以自我控制。好，还有 a sound mind， 就是头脑清醒。有没有人跟你讲说啊，我刚才我好像很忘我，好像头脑不清醒，然后你叫他是怎么这样，他醒悟过来的时候说，哦，是圣灵叫我这样。 No, never。 圣灵他不会，他的作为不会跟神的话抵触。你如果变成进入一个浑然忘我的状态，好像已经不能够控制自己，除非我们的身体有疾病，不然就是邪灵在里面掌管我们。没有，不要相信哦，他可能是被圣灵充满。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曾经被圣灵充满过，请你举手。好，我现在要问你们一个问题，有没有任何一次你被充满了之后你不能够 control 你自己，有没有？我跟你们讲，唯一可能就是你不愿意 control， 你怕，哎呀，我如果太那个的话，我可能，我可能是会消灭圣灵的感动，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教导不足，让你有这种，没有。为什么？我有圣经的证据，因为就是保罗说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你那么容易消灭圣灵的感动，他怎么可能 control 你，让你成为不是你自己？不要被魔鬼欺骗，他赐给我们的是谨守的心，是一个清醒的头脑。所以哈，如果一个人说神的灵感动我啊，我得到了这个启示那个启示，我告诉你一定要相信，一定要一直想要 force 你，一直想要强迫你，这个有一点点更像魔鬼的灵，而不像圣灵。圣灵是怎么样？圣灵哈，是非常非常 gentle 的，非常温和，非常温和。牧师在家里也是非常温和的，有时候他讲一个东西，哦，我听听就过了，然后后来才发现他是跟我讲过，可是我听了就过了。为什么？因为太温和了。那要是我的话，哦，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要告诉他这是什么，因为这个事情很重要。可是他，因为他这就是圣灵哦，圣灵跟我们想要讲话的时候，圣灵是非常温和的。你如果经历过，你就会发现，哎，一个感动好像飘过来，等一下就没了。过两天又这个感动又飘过来，等一下就没了。如果我们不抓住它，很容易忽略。这是圣灵工作的原，就是他的性情。所以有一个人如果跟你讲说，哦，我告诉你，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直好像要 force， 或者我得到的启示，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以后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跟你讲，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让你试验的地方。你要非常小心这个背后的来源，因为魔鬼 always 用那种很 push 的方法，很 push 的方法。 No，这个不对。如果一个人的个性是一个很 push 的方法，那你也要小心。这些年呢，我在家里接待过一些我觉得他们是真正认识圣灵的属灵的传道人，可是我观察，我发现这些人都非常的正常。他们呢，在家里会讲笑话，啊，他 他们呢也会享受美食，而且呢他们会正常睡觉，所有的东西都是很正常啊。我要上厕所了，你家厕所在哪里？不会那种好像，你知道牧师跟我都非常的尊敬他们每一位，没有一位在我们家表现出来一副我很属灵，你应该对我好好的招呼招待，或者故意要制造一种氛围好像我是跟你们不一样，我是跟别人不一样。 Never。 你知道魔鬼很喜欢装模作样，装模作样，谎言的灵嘛，他装模作样让你知道，哇，他很高啊，他很厉害啊，他很属灵啊，这些东西跟圣灵的性情太不一样了。试验他，试验他。有一些基督徒很 naive， 就啊这个也棒那个也棒。我跟你讲，这个箴言告诉我们，不要事话都信啊，人家讲什么你都相信啊，这个就是掉进那个魔鬼的网络里面的。要分辨，要分辨一下。好，刚才就是还有就是沟通的内容，魔鬼是可以听见的，魔鬼也可以说话。刚才我们说这个使女保罗转过身来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出去，对不对？他怎么样？当时就出去了。所以他可不可以听得见？他可以听见。然后呢，我们应该记得魔鬼来对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叫这个石头变成面包。他是可以讲话的，但是不管他听他讲都是 twist， 扭曲的，他的沟通的内容是扭曲的。我们是魔鬼的 target， 我们是他的对象，因为很简单嘛，他没有办法攻击神，所以他就攻击你啊，他就攻击我啊，因为神爱我们呢。可是呢，在我们还不知道神到底有多爱我们之前，他很知道，所以他就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他不一定每一次都是用我听得到的声音对我说话，但是他就把一些那个 communicate 的时候，把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放在我的里面。啊，如果我在这个走廊上看见谁，我们擦身而过，我可能想一堆事情啊，要去找这个人，要去找那个人，我就没有打招呼，可能那个人就会觉得说，啊，师母不爱我，师母讨厌我，更糟糕的是啊，我得罪了师母。你知道魔鬼很喜欢把这些折磨我们的思想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呢，这个被折磨的人他就越来越孤僻，越来越这个跟这个团体，因为你们既然不爱我，那我就跟你保持距离嘛，就越来越把人 isolate 起来，让人孤立起来。这些他 communicate 的内容 I'm not worthy， 我你看我长得这么矮，我这么胖，我也不值得人家爱，这个话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也有很矮很胖的人，他觉得我很可爱？你接受的是什么东西？跟你 communicate 的是什么？我很惊讶，我们教会有一些人，我只要镜头一对着他，他马上就转过去。你知道这个在传达什么讯息吗？我不漂亮，你把我照出来的时候，我自己不喜欢看，我不想看。很多这样的小孩，我觉得他们漂亮的不得了，里面有很多魔鬼来的思想。我随便跟一个孩子讲一句话，可能就伤到这个孩子的心了， 因为魔鬼在当中沟通，用他的鬼思想放在你的话里面，让你的孩子扭曲你的意思。你看我们养孩子的人都知道，谁不爱死了自己的孩子啊？你的命都可以给他，是不是？多少父母赚钱不容易，但是只要是孩子学钢琴、学画画、学溜冰、学什么的，带去迪士尼玩，有必要吗？没关系，我爱他，我所有的钱都愿意花在他身上。然后孩子说，我妈不爱我。你真是觉得你冤哪，是不是？到底为什么他们不理会呢？其实很多时候是魔鬼把一些错误的解读放在他们里面。你不要说孩子， even 大人也是啊。所以分辨，真的要分辨。受魔鬼影响的人有时候会说出一些恐吓别人的话，冒犯别人的话，或者非常骄傲狂妄的话，正常人是不会说的。还有赶鬼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听到魔鬼胡说八道，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的灵，所以千万不要在赶鬼的时候，这个魔鬼哇说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说这个被这个正在赶鬼的人怎么样，然后我们旁边一起的人全部都相信，傻。他是说谎之人的灵在他里面，他能说出真理吗？但是呢，哇，那这样的话我们谁敢赶鬼啊？不怕，因为约翰讲得很清楚，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魔鬼，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在我们里面的是谁？圣灵，比那在世界上到处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那个灵更大。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魔鬼哈，他需要居所，他需要宿主，所以有时候呢，他就会为什么人会被魔鬼附身呢？当人一旦选择悖逆，当人赞成纷争 involve 在那边制造纷争，当人心怀怨恨，当人接受惧怕，就给魔鬼打开了门，让他有一条路可以进到我们里面来。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是跟鬼的性情联合，我们在那边我就是恨死他，我死都不原谅，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这些全部都是给魔鬼开大门，来吧来吧来吧。很多年以前，当我在为韩国的短宣队，他们到阿富汗，结果他们被逮到了，后来有一个弟兄，有牧师带队的牧师都被这个杀掉。我在那边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我非常清楚听到圣灵告诉我， 那天早上我才看到电视的新闻，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很多教会都在为他们祷告，那天早上我看到电视新闻的时候，我的心真的是不能够安静，我甚至于没有办法， 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感同身受，就像我们去参加一个短宣队，然后我们中间有人就不回来了，而且是被人家恶意的杀死。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我不知道，好像我没有办法坐在那边，我就去刷厕所洗这个浴缸。我很清楚记得在我洗浴缸的时候，我就用力刷的时候，我很清楚听到神的灵告诉我，为韩国教会能够饶恕这些恐怖分子祷告。我当时这个意念进来，我立刻 no。 然后第二个意念， 去看看斯提凡的故事。我刷好浴缸，坐到我的书桌前面。当我打开《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的故事，我再一次看那个故事。斯提凡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第一次那么认真的看怨恨、看不饶恕这件事情有多么的严重。因为那天早上神的灵好像在那边教导我，如果斯提凡到死都没有饶恕这些人的话，以后绝对不会有保罗。保罗后来 他不是帮那些人看守衣服吗？那些人要用石头打斯提凡，你知道一直丢石头 你就会全身很热啊，那些人就脱衣服，然后保罗就帮他们看守衣服。但是斯提凡说：“饶恕他们，因为求你赦免他们。”因为斯提凡愿意饶恕，以至于后来由扫罗变成保罗，祝福了历世历代基督的教会。哇，那天我第一次发现怨恨不饶恕可以这么大的影响。所以那天早上我坐在书桌前面，我就跟神讲，从现在开始，不管谁用什么方法得罪我，我已经决定饶恕他了。然后弟兄姐妹，我跟你讲，这样的一个决定真的帮助我没有掉下之后很多的陷阱。其实你们也是，多少时候人在无知的当中、不留意的当中会得罪我们，对不对？我们要立刻饶恕，对自己说，你不要去跟人家讲说：“哎，我饶恕你。”人家想我干嘛需要你饶恕，对吧？制造纷争。但是我要对我自己说：“我原谅他，我要让这件事情过去。”你看，有因为那个是不饶恕，就是魔鬼的性情。你一边想要敬拜神，求神来祝福，另外一边让魔鬼的性情打开门，让魔鬼的性情住进来，那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得到真正的祝福呢？所以我们真的要知道那种选择悖逆。你这样讲，爸妈这样讲，长辈这样讲，我就不相信，我就不要这样做。小心，那个是魔鬼的性情。你不能够沟通吗？对不对？直到我们双方都了解对方的意思，不能吗？当然可以。为什么要选择悖逆呢？赞成纷争，这边小组里面在吵来吵去啊，什么什么，我也要站一边。No。你不要选边站，那是纷争，是不是？谁称为神的儿子啊？使人和睦的，小心，我不要加入魔鬼的阵营，我不要有他的性情。不怀怨恨，不选择悖逆，不要加入纷争，也不要接受惧怕。我们在生活在世界上，有一些事情就是让你害怕，但是我不要接受它。很多的惧怕都是想一些可能不会发生的事情，对不对？不要接受它，不要接受它。你知道，当我们敞开这个门，这些东西都是魔鬼用来他的诡计，对付我们的诡计。如果我们不知不觉就接受这些东西的话，那我们就跟他里应外合，最后他就住进来，他就不走了。圣经告诉我们， 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当我想到怎么样试验，约翰叫我们试验，到底要怎么样试验，我想到刚才的这些之后啊，我心里面就是这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上帝是希望我们懂得分辨，而大部分的分辨根本不需要恩赐，大部分的分辨根本不需要恩赐。有时候我会很生气，我们弟兄姐妹落在圈套里面，一点点圣经的分辨力都没有，不要做傻瓜。我们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思想，去了解神话语背后的一些原则，我们认识圣灵的性情。我跟你讲，大概90%的事情你都可以分辨了，真的。你看他说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我们如果真的好好的去读圣经，去默想，去了解，去观察，我们的理解力，我们的分辨力一定会增加，一定会增加。为什么有时候你会告诉小孩说，哎，不要跟那个同学玩哦？你小孩会觉得为什么呢？他很可爱啊，他很好啊，他对我很好啊，为什么？因为你是成年人，你可以看到一些孩子看不到的。那我们永远做孩子吗？ By luck， 我今天就碰到一个不好的人，我就掉下去了。明天我这一群人，我30岁的时候接触的全部都是好人啊，我就走得好正直，不必啊。我们里面有一个能够分辨的东西，我们好好的去读圣经。很多人跟不对的人合作做生意，很多人跟不对的人结婚，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分辨。当我们真的，我真的是发现，哇，其实很多试验你不需要有真正什么了不起的恩赐。我去内地服事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大家就是几个传道人都被分散到不同地方，他们叫我去带一个祷告会，然后那个牧师就事先就跟我说，哦，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被恐惧的灵辖制，希望你祷告会之后可以为他做释放的工作。这个人为什么他们认为他被恐惧的灵辖制呢？是因为他基本上就是不可以见陌生人。好，那那一天呢，因为他们跟他讲说啊，这个美国来了一个位传道人啊，你要去教会，他基本上是不太出门的，因为那个给他很大的压力。结果呢，他那天来教会了，我就在祷告会里面，我就一直听到一些吵杂的声音。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这个人来教会，但是他很害怕，他就躲在女生厕所里。然后呢，一群这个热心的女生就去围着那个厕所，就开始要给他赶鬼，吵得不得了。哎，我心里想说，结果，祷告会结束了嘛，那他们就叫我过去，我就一看，他的。我看到他的第一眼，好像是，我也不确定，就好像是神告诉我，他不是惧怕的灵。这个跟他的遭遇有关系。那，这个，你知道这个东西，你怎么能够知道是不是，你听到的是不是神的声音呢？对不对？那我就，好，就，他也不敢跟我面对面坐下来，他最好的朋友就陪着他，这样我们就三个人找了一个房间，我们就进去。然后呢，我就天南地北乱七八糟，完全不提赶鬼的事，跟他聊天啊什么什么，看他越来越放松，我就问他说，我可以抱抱你吗？那因为我从头到尾都笑嘻嘻的，好像一点威胁都没有嘛，他就点头，我就抱他。我抱着他， 我就开始敬拜神，因为我相信一个人，你看啊、哦，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如果神告诉我不是惧怕的灵，那一定就是他有什么遭遇，怕人嘛，有一个怕。但是那个怕不一定是 maybe 是灵，但是他越怕你越去赶他，他不是越怕吗？就是他想到哇，今天我又想得释放，可是又要搞那一套，就是抓着我叫我怎么这个那个的。所以我那天我就抱着他，我就一直敬拜，一直敬拜，他就没有离开过我的双手了。两三个小时之后，他根本是很正常的一个人。我的心里面就是一直，我虽然在一首诗歌又一首诗歌的唱，可是我的心里面就是上帝啊，圣灵啊，求你把上帝的爱浇灌下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恐惧的灵，但是 anyway 就出去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我发现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真正需要分辨的恩赐是非常少的。如果我们好好读圣经，我们熟悉圣灵的性情，那么90%的事情已经分辨了，能明白吗？你看圣经说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心窍怎么习练的通达？就是把对的装进来，然后就越来越能够分辨，越来越能够分辨。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会友，至于做先知讲道，只好两个人或三个人，其余的人干嘛呢？不能上来讲，不能发表了。他说你坐在那里当慎思明辨，就表示保罗这个话表示说，在我们坐在这里听讲道的每一个人，你都有责任要分辨这个道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这个道到底是出于神还是不出于神。不要是话都信，不要人家给我们一些什么勾画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就完全拥抱，还是需要分辨一下。好，好，那我要用一点点的时间来讲天使的灵。多少人我们相信有天使？ OK， 差不多一半。天使是存在的，他们也是一个灵体，通常人看不见天使，不过偶尔天使也会穿上人的身体向人显现出来。圣经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关于天使关于神的使者的记载。你看啊，耶稣说你们要小心哦，不可以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这个也可以翻译成你们要小心不可以轻看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好，我告诉你们，耶稣说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按照耶稣的话，每一个刚刚信主的人，他都有天使在照顾他，而且这个天使呢，常常为了他们的缘故，为了我们的缘故，常常要飞到天上去跟天父见面的。你有没有想过，天使是真正存在的？保罗也说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天使是存在，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他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在使徒行传里面最有名的天使的故事，就是有一天神的使者腓力忙得不得了，那个地方有复兴啊， 但是呢，有一个神的使者来告诉他说，哎，你要往南走，你要离开这里，你起来，不要再停留在这里，向南走，要怎么样？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个路是旷野，拜托，我现在忙得不得了，要我去旷野干什么？哎，厉害，就是这样，腓力立刻分辨出来了，他不是胡说八道，也不是魔鬼的灵来打搅，他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太监，他是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大有大权的太监，因为他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管银库的人都是有大权的。然后他就上耶路撒冷礼拜，现在正要回家，正在车子上读以赛亚书。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天使大老远把腓力带到这个旷野的地方，就是要让腓力听见这一句话。然后腓力问他，你懂不懂这个意思？他说，我不懂啊，没有人跟我讲，我怎么会懂啊？来来来，我告诉你。所以腓力那天就把耶稣基督的救恩透过这一句以赛亚说的话就传给了这个太监。然后呢，他当场就要求，那 我既然信了耶稣，我要受洗。所以他就受洗。天使诚然是服役的灵，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这个太监就得救了。保罗跟他的同工遇到船难的时候，他能够站起来对全船的人说，放心放心，吃饭吃饭，我们没事。为什么？是因为前一天晚上有神的使者来站在他面前告诉他，不然的话保罗凭什么 promise 全船的人，自己也不知道，对不对？天使来了。圣经总共有228处讲到神的使者，174处讲到天使，从旧约到新约都有。我自己在查的时候，我用牧师的那个软体把这些东西叫出来，说，哎呦，天使真的蛮忙的，你看他有这么多工作在里面做。那我想要用几分钟讲一个故事。有一本书《相约在圣城》，这本书我们图书馆有，我大大的鼓励所有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都要找机会去读《相约在圣城》。叶光明牧师这本书的作者，但是他写的是他的妻子还没有嫁给他之前发生的事情，这个 Lydia 怎么样从丹麦好被神的灵引导去到耶路撒冷，然后开始照顾一些神摆在他生命里面的人。那当中呢，就有一次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回教徒跟这个犹太人呢开始起冲突，很厉害的冲突，一下之间好像没有预警突然发生。然后发生之后呢，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是会听到爆炸的声音这样。那那个时候他照顾一个baby， 这个 baby 刚刚会，大概刚刚会走路哈。因为这个战争发生的太突然，他家里都没有水了，一点水都没有，他一定要出去打水，到他家这个公寓的旁边大家一起打水的地方。那他就想怎么办，这么危险，但是他就没办法，因为小孩要喝奶嘛哈，他就找了一个机会就下去。结果呢，好不容易到了那个水龙头那个地方一打开，哎呀，水已经被切断了，一滴水都没有出来。他赶快又赶快回到他的公寓里面。那时候他就盘算怎么办怎么办，水源被切断。哦，突然他就想到他有一个朋友住在差不多一米远的地方，那个人家里有一个蓄水池，所以不怕，就算水源被切断还是有水。可是呢，他有一个问题，我怎么带着这个孩子，我不能把这个孩子自己放在 apartment 里面，我怎么带着这个孩子去到那个人家呢？好，因为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冲突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区里面啊，有很这一区刚好就是回教徒跟犹太人混杂住的地方， 所以呢，路上啊，一百尺很短的，一百尺就有一个路障，那个被石头堆起来，而且是从这个街的这边一直堆到那边，就是让你不能过去。所以他就想，我要去到一里之外的朋友家，我没有办法这个推这个 stroller， 怎么办呢？他就把孩子放在他的肩膀上，让孩子跨坐在他的肩膀，然后抱着他的这个头啊，这样就去。每一次到了这个路障的地方，哎呀，就很难很难。最后他差不多走了半迈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个比其他的路障还要高3尺的一个大的路障，然后呢，他就把孩子弄好就爬。爬上去的时候，大概爬到了差不多2/3的地方，有一块这个石头是松动的，一脚踩下去，他整个人滑下来。那个小孩还好，紧紧抓着他，没有摔倒。他滑下来的时候，他真的觉得我已经精疲力尽，我再也爬不动了。哎呀，他就坐在一个这个石头上，想说喘一口气，就把那个婴儿就放在旁边。突然之间，他觉得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他吓得不敢回头。你有没有经过这样？明明你一个人在家，可是突然之间你好像觉得不止你在那边，他就很快的回头，他差点尖叫出来，因为差不多就在几尺的地方，有一个年轻人，一个小伙子，大概6尺高，哈，他吓死了，这不可能有人，一路没有一个人，大家都躲在家里。结果呢，在他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那个人就把这个婴儿抱起来，就像他抱这个小孩一样，一脚跨在这里，一脚在后面，然后让他抱着他的这个额头，然后呢，他就往这个人很容易的就跨过了那个路障。然后呢，莉迪亚她就发现，哇，现在没有小孩在肩膀，她也就爬过去。那个人呢，先爬过去，跟带着小孩先爬过去，就回头等他。等到他也爬过来之后，那个人就扛着那个小孩，就是一直走，一直走。他说很奇怪，他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他好像很有目标，很有方向，而且呢，他就是往我的朋友家那边去，而且他找的都是捷径。最后，他就到了那个朋友家，然后呢，这个天使就到了那个地方，就把这个孩子放下来，然后转身就往刚才来的地方走。他说，既没有问安，也没有道别，这个人就走了。然后等到他敲了门，转过头来的时候，那个人已经看不见那个人了。他就进到这个朋友家里，然后大家就说：“你怎么来的？你怎么来？我们打电话给警察局，叫希望有可以派一个警察到你家里去把你接过来。”警察说：“这个地方太危险，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街上。”所以他们说：“你怎么来的？”他就说：“刚才有出现一个小伙子，就帮助我把这个孩子弄上去，然后就这一路我就跟着他走到这里来。”他的朋友高兴的跳啊跳啊，就说：“哎呀，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跟神讲说派一个天使去保护你。”奇妙吧。我记得好多年以前， George 现在要上大学了，周丽的儿子，好多年以前他还是抱在手上。有一次周丽要带 George 跟 Grace 回中国，可是在出发之前 George 发高烧，然后我们大家就祷告，可是没有办法，就是第二天 要上飞机，结果上飞机都没有，还是继续发高烧。那我们大家就是祷告，你知道我们常常有时候祷告会说：“啊，主啊，求你差派天使保护他。”我们没有想到上帝真的派了一个天使。是怎么样呢？他说在飞机上啊，他看到舅舅还是烧得那么高嘛，那飞机要飞越这个太平洋，是不是就是灯不是都关掉了吗？好，他看到这个孩子还是烧得这么高。结果呢，突然之间舅啊，小小的舅就看着那个黑黑的地方一直笑一直笑。你知道通常这么小的小孩是有人逗他，他才会笑，对不对？其实像那个样，哇，他就看着那个黑黑的地方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就这样 周丽和我们都觉得那个就是天使，一路护送他们，平平安安的把他们带到中国。我现在可不可以请同工放一个那个 video， 我们来看看，天使其实还蛮忙的，常常
and beautiful rescue, raising questions about the power of prayer. People are scouring nearly 70 photographs looking for some sign of a man they swear they saw at the scene of a car accident. He prayed, a life was saved. So why did he disappear even from the photos? ABC's David Muir now on Faith and a Mystery tonight.
Tonight it's being called the Missouri Miracle. Much of it, though, still a mystery.A teenager with a beautiful smile, 19-year-old Katie Lentz, trapped in her mangled car, hit by a drunk driver. And first responders trying to get her out. Sheriff's Deputy Richard Adair won't forget when the fire chief turned to him in despair.
He was concerned because he was out of options. The tools weren't working. And it was, by that time, I said almost an hour. He said, I don't know how we're going to get her out. And I said, Raymond, I promised her mother and her that we'd get her out.
Well, inside that car, Katie had one request, to pray with the rescuers out loud. And then suddenly, right there, amidst the rows of corn, at the scene blocked off for nearly a mile, a man appears.
He was dressed in a black priest shirt with a white collar.
And the rescuers notice something else. He was carrying a small bottle.
He had a small little white container of anointment oil, is what it appeared to be.
And he asked if he could anoint the girl in the car.And at first, my first thought was that it would possibly send the wrong message to Katie, that maybe we had called a priest.
But they allow him to do it.
A sense of calmness come over her then, even more so than what she had been already. I can't be for certain who said or how it was said or where it come from. We very plainly heard that we should remain calm, that our tools would now work.And that we would get her out of that vehicle.
Moments later, it happened. A neighboring fire department arrives with a new set of stronger tools, finally able to cut through that frame. They all turn to thank the priest, but he was gone. In fact, in all of those photos at the scene, no sign of the priest. And tonight, family and friends are grateful.
Whether it was just a priest as an angel, serving as an angel, or an actual angel that came in, he was an angel to all those and to Katie.
We reached out to 15 churches within 30 miles of that accident scene. No one could tell us who the man was. And as for Katie, 6.5 hours of surgery, many broken bones, but her mother says her face and that beautiful smile untouched. But Diane, everyone at that rescue scene touched by that stranger.
And dozens of people saw him, and yet nothing in the photographs.
Nothing, just the story of that white bottle.
What an amazing story. Thank you, David.
很奇妙吧一个 from nowhere 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的一个看起来像牧师的人，其实就是天使。所有的照片都没有照出他来。上帝说，不要小看小子里的一个，因为我们的天使常常为了我们的缘故上去见天父的面。天使是确实存在的，这是出于神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天使是服役的灵，我们可以求神差派天使来帮助我们。好，圣灵的恩赐是神随着己意分给个人的，但是圣灵也可能因为我们渴慕这些恩赐而白白的赏赐给我们。你渴望能够有分辨诸灵的恩赐吗？如果你渴望的话，你就跟神求。我们有了这个恩赐，不是一天到晚要去，哦，这个人这边有鬼，那边有鬼，不是这样，是帮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祝福别人，把神和人带到一起的器皿。好，这就是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宝贵的圣经赏给我们，只要我们想要认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翻开圣经。主，只要我们想要了解更多，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更认识你。主，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一些让我们自己不舒服的感觉，可能跟所有的人都无关，一早上起来我们就觉得很烦躁。主，你是不是透过使徒行传十六章保罗赶出这个使女身上的污鬼来提醒我们，我们也可以为自己祷告，我们可以吩咐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可以命令那些搅扰我们的邪灵远远地离开我们的环境。主啊，我们承认对于灵界的事情我们懂得真的不多，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应该知道的，你或者在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你或者在当时会把我们所需要的恩赐赏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分辨。主，谢谢你分派了一些天使在我们的周围，多少次我们觉得我们就要发生车祸，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我们被救出来毫发无伤。主啊，谢谢你对我们的爱，所有的恩赐你是要我们彼此服侍。如果我们有了分辨诸灵的恩赐，帮助我们愿意服侍别人，甘心乐意，让你给我们的恩赐成为别人的祝福。主，我们爱你，因为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赐下来的。你随着己意把恩赐分给人，都是为了要祝福我们，要祝福你的国度，你的教会。我们为你向着我们心存良善，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中间有一些人需要有分辨诸灵的恩赐，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渴望有分辨诸灵的恩赐，求你照着你自己的心意赏给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如果有任何的人你需要祷告的，可以到前面来，同工会为你们祷告。神祝福大家。